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好，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的读经班，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重新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也是复活节的主日，我们为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而感谢你，也为你在三日之后复活，以大能显明你是神的儿子。我们在这今天来庆祝主的复活，我们也谢谢神，让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让我们有这个读经班，我们今天接着看出埃及记，也看到逾越节，看到你自己是神的羔羊，就求主帮助我们这段时间里面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你的真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这周的进度呢是11到20章，我再来复一下我们读经班的金句，出自于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出埃及记的主题经文出自于19章3到6节，这也是我们过去这一周读到的这个内容这里面我们。到那个的时候我们还会再讲，这里面特别讲到说神让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他们的心意是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后面的讲到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这就带来出埃及的主题呢，也是如何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从篇幅上来看的话呢，其实神对以色列人的拯救其实到出红海那个时候就已经算是完成了，所以在之后所有的内容都是在讲如何做神的子民。也就是说当神拯救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成为神的子民，那我们接下来其实更多的部分都是一直到圣经结束其实都是在讲如何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所以这是神的从始至终的这样一个心意所以我们到启示录看到神的仍然在讲这件事情就是神的心意的实现了。所以我们自己要想到说我们现在成为神的子民，而我们应该如何去做神的子民。出埃及40章呢也可以分成这样三个部分，一个是讲到了神的救赎，然后就讲到了神救赎我们之后来神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是怎样的，然后又讲到了神亲近人，讲到了个建造这个帐幕，就是神的帐幕其实代表是神与人的同在，而神的帐幕呢又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最终得到实现。那么40章从地理上划分呢，也可以分成这样三个部分，1到12章是讲的是以色列人还在埃及这个地方，那么从13章开始呢，就是以色列人已经出了埃及地，然后到18章呢是讲以色列人在埃及和西乃旷野之间的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19到40章呢是讲的是他在西乃山发生的一些事情。大家留意看这个地图因为就是在如果他们出发的这个地方就是在歌山或者兰塞这个地方，你要看到说他要去迦南这边就是其实地中海这一带是就是地中海边上这一带是讲的是腓力士这个地方，其实圣经里也提到说如果他们去直接从那边去腓力士，从地理上讲这是最近的一条路但是后来神解释说为什么没有这样走，而是让他们一直往南绕，一直绕到这个西乃山这边，你看到是他是走了一条更远的路，所以圣经里也解释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在脑子里有一个地图，有一个概念，他们其实是朝北走，那是最近的一条路，但是神让他们是朝南走的。那么前面10章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了神为了拯救以色列人这个降下了前9灾然后就看到法老的心里面是刚硬的，然后后来神就任凭法老的心刚硬，然后从11章开始呢，就是讲到了最后的1灾，就是这个第10灾，那就是击杀长子之灾。所以十一 一章一开始就讲到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实际上就讲到了、神让摩西再去给法老讲，然后要灭他们的长子，不但是长子，也讲到说一切偷生的牲畜呢都必须死，然后法老呢依然是不听。然后从十二章呢，那就是讲到了这个逾越节的来历啊。这十二章一开始讲是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这里这个正月呢，其实就是在十三章啊第四节里面讲到这个亚比月啊，这个是讲就是这个就是正月，说这个正月呢就是啊犹太人的他的这个宗教历啊，就是他们有两套这个日历的这样一个系统啊，一个是这个宗教历啊，就是现在讲的这个正月啊，这是从神给他们啊让他们设立的这个宗教历，就是但是按照他还有一套这个犹太历啊，就是他正常的一套，相当于那个犹太历的三四月间呢，就是这个宗教历的正月，就是这个亚比月。然后就是告诉他们说要去啊，本月初十，就是先要去选一只羊羔，然后呢，留到本月十四日之后呢，再把这个羊羔杀了。我们上周五也讲到了这个逾越节啊，就是这里面啊，这是神第一次来设定这个逾越节。逾越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节期，对犹太人而言，他每年必须要去庆祝的，这是一个。我们知道逾越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这个逾越节被杀的羔羊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我们在啊旧约里面会看到很多事情都讲到说是预表，就是说啊神借用在旧约里面出现的一些真实的人物或者一些事物，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情，它啊跟将来发生的事情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啊，就是用这个来去预表，主要是在讲预表耶稣基督这件事情。所以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说更容易的来认识到那些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些预表，前面这些预表的事情呢，是后世的影子，而耶稣基督才是这些预表真正的实体。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也讲到说，这个逾越节被杀的羔羊呢，其实就是预表的是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羔羊的条件呢，特别讲到说是它是无残疾的，然后是一岁的，然后是公的羊羔，它是代表的是完美的最善好的。也特别叮嘱了他们说，杀完这个羊羔之后呢，要取血来涂在这个房屋的门框上和这个门上，然后呢让他们吃羊羔的时候不能用水煮啊，必须要用火烤了吃，然后吃的时候呢还要就说腰间要束上带子，脚上穿鞋，手上拿着杖，赶紧的吃啊。就是在当时的时候，就是说因为神在那天晚上就是要让他们要去连夜要去离开埃及，所以他们吃完那个饭之后呢是非常匆匆忙忙的，所以他们这个束腰呢，穿鞋呀，拿着杖呢，这都是要赶路，要去行军的这样一个装扮。比如吃完饭之后，马上就要走了。十二节讲到说啊，要击杀这些投生的，特别讲说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啊。这个败坏的啊，英文里面它是翻译成这种 bring judgment， 就讲的是要审判埃及一切的神，然后让埃及人知道说，哎，他就是耶和华神。所以当神来实行审判的时候，当看到这个血作为记号的时候呢，就越过你们去啊，实际上就不会击杀了。所以这就是逾越节的这样一个来历啊。后来又让说要吃这个无酵饼啊，就是这个所谓的除酵节，这个一共有七天啊，实际上是七天，实际上它是从正月十四开始，正月十四实际上就是逾越节那一天啊，就是正月十四这一天呢，就是他们就是像亚比月的这个十四这一天呢，它是有两个节日啊，一个是这个逾越节本身，再一个就是呢，它是除酵节第一天的开始啊。这个除酵节一共有七天，一直从 正月十四一直到二十一。然后因为当时的时候就说你发酵嘛，就要需要时间啊，就是因为他们急着要离开埃及啊，所以他没有时间去发酵，所以在十二章结束的时候，三十四节里面也讲到说，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把团面盆包在衣服中，看着肩头，他就没有时间去像平常那样去做那个面食了。所以其实这个无酵饼呢，后面也讲到它是纪念当时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这个救恩。但后来新约里面对这件事情呢，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解释啊，讲到这个，因为酵这个东西在圣经里面经常是代表罪的，代表罪，代表恶的事情，所以特别讲到说，我们要把这个旧的酵呢，要从我们的生命中，从我们的生活中要除掉。所以旧约里讲到这些预表的事情，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新约里面讲那些属灵的事情。我们当想到这个逾越节的羔羊的时候，神要击杀埃及地的这些长子啊，但是我们就是他们当时杀了这个羔羊，把血涂在这个门楣上的时候呢，神就越过去，就不会被神击杀了。所以，那我们知道说逾越节的羔羊是预表耶稣基督的，那么耶稣基督流的血呢，就像羔羊那个血一样。当我们以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就相当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的血呢，就也涂在我们身上了。那么我们就不会落在神的审判之下，就说神的审判也会越过我们去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得以存活，从神的里面得到生命啊。虽然他十二章结束的时候也讲到他们出埃及的日子啊，出埃及的日子四十一节特别讲的说，正满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啊，这英文里面特别讲的是 to the very day， 就是那一天 exactly 就是埃及人去了就是雅各带着他的以色列人去了埃及，住满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就是非常准确的就是那一天啊，就没有任何的这个上下浮动啊，就是exactly是那一天，就是完全是神的旨意啊，就是神也给你记好了，人都记不清楚，神记好了，就是那一天已经满了四百三十年啊，就带他们来出来啊。所以按照圣经的讲法，就出埃及的日子呢，是根据王上就是六章一节讲到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第四百八十年，所罗门王做王第四年，所以按这个推算呢，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准确的年份呢，应该是在主前1446年啊，这是根据圣经的这个讲的非常清楚的。但是后来有一些学者又去讲出他们的另外一种说法，但是我们是来认可这个圣经的这个讲法。然后后面也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这个六十人啊，这六十人其实根据民数记讲的是他讲的是不行的男人，实际上民数记里面特别讲的是指的是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所以这样看他们出埃及的总的人数啊，因为把这些其他的妇女儿童这里还提了一些闲杂人啊都算上去啊，就是应该大概估计他们有两百万人。三十八节里面特别讲到这个闲杂人啊，我们可以稍微注意一下，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些闲杂人在以色列人中起到了一个非常坏的这样一种作用啊，这就像一种，你可以认为像一种教一样，它会传染到周围的人去啊，所以他们一旦落到一些困难的状况中的时候，这些闲杂人呢就去抱怨，而这种抱怨呢会影响到以色列人啊，所以完全是把以色列人给败坏了，所以这些闲杂人所代表的是不是真正归神的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那么这些闲杂人呢？他们也自称是以色列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就是在今天，在教会里面仍然有这种闲杂人啊。一方面，我们自己要去查验自己，我们自己不要去做闲杂人啊。我们不是挂名的基督徒，我们真的是信耶稣基督，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去做神真正的门徒啊。我们自己不做闲杂人，然后呢，我们要去提防闲杂人，就是这个闲杂人在教会里面会，他们也自称是基督徒，但是呢，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归神的人，他们会 会去影响周围的人，我们自己要不做向导人，我们要去提防这些向导人所带来的这些搅扰。在十二章结束的时候，神再次让摩西和亚伦启示这个逾越节的一些具体的条例啊。四十六节特别讲了一件事情，就他说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在约翰福音十九章在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上受难的时候，还特别提到说，就是应验了这句话，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知道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骨头没有被打断，但是另外两个强盗的腿都是被敲断的。但是特别讲到耶稣的时候，他的腿没有被打断，因为那个时候看的时候耶稣已经死了，所以是应验说旧约里讲到这个逾越节的羔羊的骨头是一根都不可以折断，所以我们看到说这完全是神的作为啊。从十三章到十八章的就是讲的是从埃及到西乃山这个路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因为五十一节讲到说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照他们的军队从埃及的领，他们已经出了埃及了，然后十三章开始就是讲到他们在路上的一些事情。那么十三章一开始就特别讲到了这个分别为圣这件事情。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我们一直讲这个圣洁这件事情，其实它所谓的意义是分别出来，就是从他原来所在的那个地方，所以原来他属的那一群人里面要分别出来，那分别出来是归给耶和华的。然后其次出来才圣洁的另外一个意思才是讲的是这个干净洁净的意思，就是我们从那个原来一个地方原来一群人中来去分别出来归给耶和华，成为干净的，成为洁净的。所以讲到了首先有圣民，就是分别出来归给耶和华的人，所以讲到是投生的，讲到是这个人我们要归给出来归给耶和华。然后还讲到这个圣日就是讲到这十三章后面就特别讲到这个逾越节，讲到这个初孝节，特别是讲到这个日子也要分别出来。那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来敬拜神，这是一个圣日就是没从我们平时的日子要专门的拿出来，要分别出来去归给神，专心的去敬拜神。然后还有一个圣殿，就讲到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呢也是来分别出来归给神的。旧约里面又专门有一个圣殿，讲到这个是专门敬拜神的地方。我们今天也有教堂，我们是分别出来敬拜神的。当然前面疫情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去敬拜的时候，那我们家里那个地方就成了圣殿，也是要分别出来归给神的。就是所以这个在十三章一开始就特别强调了这个分别为圣这样一种观念就是虽然是在过红海之前，其实过红海这个事情是一个在属灵上一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意义就是说其实过红海之后以色列人才完全摆脱了埃及人的这个势力就是因为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其实法老呢他的心呢，本来他那些长子死了之后，法老的心柔软了一下，但是他又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所以他后来又去派军队去追以色列人所以而就出了过了红海之后才是完全摆脱了以色列人的这个权势所以呢神在过红海之前呢也特别让摩西和亚伦来传递给以色列人这样一种分别为圣的这样一种观念就是来去预备他们。第十三章后半段从十七节到二十二节就讲了几件事情第一个就讲到了我刚才讲到的说法老领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然近我们从地图上也有这个概念去非利士那边是最近的一条路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去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所以就是非利士人打仗是非常勇猛的所以到大卫那个时代跟非利士人打仗都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大卫那个时候 武力最强的，被巴非利士人给征服了。所以这是神为什么带领他们要去绕道朝南走。然后后面还讲到了，特别提到这个约瑟的骸骨啊。为什么在创世纪结束的时候也提到说，创世纪的结束的时候是以约瑟的骸骨停在埃及作为结束的啊？这里啊，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摩西仍然想着这件事情，要把约瑟的骸骨一群带去啊，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启示，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从带上去。”所以他们把约瑟的骸骨带出去的时候，其实就是代表着神的应许呢，啊，必然会成就这件事情。那我们到约书亚记里面也看到说，他们把约瑟的骸骨带进了在神的应许之地，并且在那边埋葬了。21-22节讲到了啊，有这个云柱和火柱啊，就是在整个他们去迦南的这个过程中呢，神的云柱和火柱一直来带领他们，所以他是在白天是以云柱来给他们带路，然后夜间是以火柱来去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所以这个云柱和火柱呢，它代表的是神的同在，代表了神的这个保护和神的带领啊，他们是跟随着啊神就可以来去到他们的应许之地。从13-18这里面啊，讲到了有五次的拯救啊，一个是就是啊，讲到这个过红海，就是由这个埃及的法老呢是心里刚硬啊，他要再次追赶他们，所以一直并且啊一直追上了这个以色列人啊。我们看到当这个埃及的强大的军队离以色列人很近的时候，这些人呢又开始没有信心了。十节讲到说，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所以他们说的话是很尖刻的，就是说：“那我死，我宁可死在埃及就好了，我干嘛你非把我带来死在这边呢？”然后后面他们又说。啊，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他们宁愿去在埃及为奴去侍奉埃及人，他说我比我死在旷野还好。下面摩西对百姓讲的这段话呢，非常的有力量啊，讲到说你不要惧怕，只管站住。所以耶和华今天向我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啊，14节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啊。我们这些经文可以放在心里面，当我们去面对这些啊困难，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相信神与我们同在，神必我们征战，我们不要去抱怨，而是要静默来去依靠神。好，下面就讲到了这个出红海的过红海的这个过程，讲的是啊，神让摩西向海伸出那个杖，然后呢，21节说，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就成了干地，然后一些人就从干地上过去了。所以这个过红海呢，是一件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事情啊，其实也就像一个预表一个敬礼一样，就是代表了他完全脱离了这个埃及，也就是这个世界和罪恶的这个权势，然后呢。31节讲的时候，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的仆人摩西啊，就是他们从红海安全的过去。而当以色列人在后面追击的时候，这个水呢能合住啊，然后这些埃及人的车辆马兵呢就全淹死在这个海里面去了。那15章呢是一首诗歌，我们先来看15章，就是它是摩西的一首赞美诗，就是过红海之歌，就是我们讲到这个希伯来的诗呢有这个平行句啊，我们这个部分我们今天就不讲了，我们后面讲到这个诗歌书的时候呢会要去专门讲，但是我们在读啊希伯来诗歌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概念啊，就是它会用这种相同的意思呢会来重复。 所以像第二节里面，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重他。这个后面这两句呢，是一个很典型的这种同义的平行句。在十五章结束的时候，讲到了他们过了红海之后呢，就到了这个舒尔的旷野，然后在旷野找了三天找不着水，那么到了马拉这个地方有水，但是呢水是苦的，没办法喝，所以这时候百姓向摩西发怨言。所以这时候摩西就来求告神，神只是他让把一个树呢丢在这个水里，水就变甜了。然后这里讲到说，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来去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的话，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说我一切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啊。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原文，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就讲的是这个耶和华拉法，就是代表的是神是拯救的神，可以使苦变甜。我们前面在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有一个神的名字叫耶和华以勒，请问大家还记得，就讲的是耶和华是我的预备。在圣经里面呢，有讲到了耶和华的七个名字，它有不同的这种属灵的含义，表示着神他的属性，代表了神和我们之间的关系。第一个呢，就出自于这个创世纪的22章14节，就讲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讲的是耶和华是我的预备。然后我们刚才看到的是耶和华拉法，是讲的是耶和华是我的医治。然后我们上路多的经文里面，17章里面也还看到一个名字，就是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啊，代表是耶和华带领我们去征战，他是我们的旌旗。然后我们后面还会看到有四个名字，一个是耶和华沙龙，就是他是我的平安，然后耶和华罗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沙玛，耶和华是跟我们是同在的。然后耶和华七根努呢，它代表是耶和华是我的义啊，我们后面呢，都会看到这些地方。就是我们在这部分经文里面还看到有这样一群人啊，他们经常发怨言，就是每当他们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不是去信靠神，而去出来抱怨。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在过红海之前看到埃及人的追兵的时候呢，他们有怨言啊。然后在马拉没有水喝的时候呢，他们也去有怨言啊。在后面会看到在16章里面也讲到有怨言啊。然后17章里面也看到这些人在发怨言啊，并且说的话呢都是但是很难听那种。那16章3节这里讲的是什么？就讲的是他们在埃及那边过得，他觉得过得非常的舒服呢。说那时候我们坐在漏锅旁边吃的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回来到这旷野，是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吗？就说他没有吃的时候，他就想着我在埃及为奴的时候，虽然是在埃及做奴隶，但是我能够吃得饱，我就很开心，我宁可在那边去吃饱做奴隶。其实这个时候很多时候像我们这种最终之乐的这种感觉啊，就是说呢，我们永远去做罪的奴仆，我们享受罪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快乐，但是我们也不愿意说宁可信靠神来去受一些试验。所以在新约里面特别讲到了他们这群人，在哥林多前书10章里面特别讲到说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他们最后是倒闭在了旷野，所以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但是把这群人呢就给除去了。所以特别讲说这些事情要 记在圣经上是要成为我们的鉴戒，所以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就是要我们要从这些人中来去吸取教训，所以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去抱怨，这样的话我们就像那些在旷野漂流的那些人一样，我们应当是以信心来去跟随主，信靠主，相信说神凡事必有预备，神所应许的一定会成就。第十六章就讲到他们抱怨神，然后神还是体贴他们，然后给他们吃的，他们不单要吃的，还要的很全呢，还要非要吃肉才可以。所以神不单赐给他们玛拿，还赐给这个鹌鹑。第十六章就讲到这个玛拿，这个玛拿呢是一种非常你可以说成为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这个可能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能知道玛拿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根据圣经上这些记载就讲到说，这完全是神赐给他们的一个非常奇特的这样一个食物。讲的是它像有白霜的一个小圆饼一样的，就是它滋味像掺蜜的薄饼，就是它是吃起来是甜甜的，然后它很神奇，也就是说你要去按照神给你定的量去收的时候你放着它也不会坏，但是你要是多收了呢，多收的那个部分呢它就会生虫变臭。然后呢就神又让跟他们说，就是在安息日的前一天呢，你可以收双倍的，因为第二天的时候你不要再去出去收了。说而收的这个双倍的呢，到安息日的时候它仍然是好的，你还可以接着吃啊。然后呢，并且神每天是定时的来去赐下这些食物啊。这个玛拿的名字呢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十五节讲的说，以色列人看见说这样的一个食物，他不知道是什么，他就问说这是什么呢？其实玛拿它的本意呢，就是希伯来文里面的这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其实当他们提到这个玛拿这个名字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说，这是什么呢？那就是神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恩典来去赐给他们在这种旷野里面、沙漠里面，每天有这种食物的供应。第四节里面还特别讲到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就是讲说你要每天去收，每天去收啊，就是讲的是它是代表的是我们每天都要去依靠神，从那边神那边得到供应。这不是说我这一天就收很多，然后我这天信靠神，我后面的一天就不信靠神。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想说我们每天都要从神那边去领受神的供应和神的生命的粮。所以玛拿这件事情也是预表的耶稣基督就是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是生命的粮。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讲到这些犹太人要去看神迹的时候，他们对耶稣说你行什么神迹呢？说你看我们的祖宗那个时候在旷野吃过玛拿，他认为那当然是一个神迹了。而耶稣回答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下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耶稣基督讲自己就是生命的粮，所以这个玛拿也是预表耶稣基督的。而对待玛拿的这个态度呢，因为一开始耶和华神就跟他们讲说要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我们看到这里面讲到了好几次这些人不遵守这个神的命令就说有的时候他们多拿，有的时候他不按时间去拿。神供应以色列人吃玛拿一共有40年之久，所以他们等进了迦南之后呢，他从吃了迦南当地的出产之后呢，那个时候玛拿的供应呢才停止下来。17章又讲到了神的给他们的另外一个拯救， 就是这个磐石出水啊，就是在这个利非丁这个地方，他们又开始争闹，开始抱怨啊，说他们又没有啊水了。然后这是神就让摩西啊拿这个杖呢去击打这个磐石啊，说我必在河里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这个磐石呢，这里也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我们从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里面也讲到了这件事情，讲的是基督就是那磐石，就是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有生命的活水，我们从耶稣基督那里就可以永远不渴。八到十五节呢，讲到了他们啊，这个出了埃及之后的第一次真正的征战，跟亚玛利人的征战。这个亚玛利人呢，啊，他实际上是以扫的后代，他是以东人。我们知道以扫其实跟以色列人的从血缘上讲是很近的，但是他们的后代之间呢是经常打来打去的。所以这个亚玛利人呢，就和以色列人来征战。这里讲到摩西呢，一方面让这个约书亚呢去带兵去迎敌，然后呢，他呢是带着亚伦和这个户尔呢在山上这个祷告啊，就讲到，当摩西在山上何时举手，就代表他有力量去向神祷告的时候，山下的以色列人就可以打胜仗。然后何时他的手下来了呢，而以色列人就打不赢了，亚玛利人就得胜了。所以后来我们讲到，看到说摩西的手他实在是酸了，他要在那边举一天啊。所以举的时间很长，所以说讲他是一直直到日落的时候，所以这时候他的两个助手呢，亚伦和户尔呢就帮着他。这里也看到一个这种一个肢体啊，就像一个属灵的伙伴一样啊，就是彼此的这种支持啊，就是他的两个同伴来去帮着他，来扶着他的手，他们就一直可以手就不会啊落下来了。所以结果是以色列人大大得胜，然后摩西筑了一座坛，称为耶和华尼西啊，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啊，来纪念这件事情。所以就是它代表的是神带领我们得胜啊。所以这里面也给我们看见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说你在山上得胜的时候，山下才得胜啊。那么山上代表的是一种属灵上的这个事情，代表是啊，在山上要去祷告神、信靠神的时候，哎，我们在山下才能够过得胜的生活。所以摩西清楚的知道，说是以色列人得胜的是神，是神来为我们征战。所以祷告其实就是表明我们的一种态度，我们是信靠神，让神带领我们去征战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山上的祷告，我们在山下的这种生活上呢，才会去得胜。所以呢，在教会里面，我们为个人和教会呢，其实都需要祷告。我们个人的生活上的需要，个人灵命上的需要，我们也需要祷告。那我们除去私人的这种个人的需要之外呢，我们呢，更当尽可能的去参加到教会的祷告会啊，能够为教会的事工祷告，然后呢，让教会呢，可以得胜。十八章讲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讲到了摩西的他的岳父来去见他，并且把他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儿子都带过来了。所以因为我们在前面讲到神要击杀摩西的时候，这个他的妻子希伯拉为他的儿子做隔离，来救了这个摩西。然后那个时候摩西就把他的妻子和儿子就打发回去了啊。这个时候他的岳父呢又把他们又带到了摩西这边来啊。那后面特别讲到了他的岳父所做的一个见证啊，就是你知道他的岳父实际上是米甸的祭司啊，实际上是一个异教的一个这样一个祭司啊，就专门是敬拜侍奉这个异教的一个假神的这样一个祭司。但是因为他讲到说 第九节他说，因耶和华待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便甚欢喜。然后十章讲到他做见证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情，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所以这里是一个异教的祭司来为神做见证，我们也看到甚至他要献这个燔祭和平安祭来献给神。后面就讲到了他跟摩西提了一个建议，就是他看到摩西每天处理太多的事情，觉得很辛苦，他讲了从十九节给他讲了三个原则，然后说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给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说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第二点讲的是你要将律例和法度来去教训他们，只是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第三点就讲的是让他们从百姓中挑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财的人，然后让他们做各级的这种不同层次的这一种算是领袖吧，就是讲的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等等，让他们就是他们可以去管理百姓，随时去审判，替这个百姓做这个审判的工作，然后大的事情呢来去报告摩西，小的事情他们自己就可以处理了。二十三节结束的时候他特别讲的说，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够受得住啊，百姓也就平安回到他们的住处。首先我们看到他来启示摩西的时候，他一个很一个原则就是说，这件事情我是给你提建议，但是呢你接受不接受你要看神的意思啊。所以他十九节特别讲到说，愿神与你同在，然后结束的时候特别说，如果神也这样吩咐你，那就去做。所以他你看他讲的这个是建议，他说特别跟摩西指出来说，如果说真也是神，这也是神的心意的话，就去做。他里面特别讲到了摩西作为以色列人当时的这种领袖，他要把这个事情呢不能够任何一件事情都亲力亲为啊。所以讲的说，你要知道说你的最重要的职责是什么。所以第十九节就讲到了摩西作为一个整个这样一个以色列这样一个团体的这样一个属灵的领袖的时候，他的重要的职责是第一点讲的说，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来去案件奏告神。这不表明说你不是说你一定非要每一件事情去处理，但是呢你在神面前之间是代表是神跟人之间的像一个中保一样的，就说你要去你的重要的职责呢是你是在跟神和人之间是做一个沟通的这样一个职责。然后第二点又特别讲说，你还有一个职责是要去教训他们，就是说因为摩西是从神那边来去领受律法领袖这些教导的第一个人他是最全的，所以你呢不能说别人有了事情你就去处理这些事情，就是你要去说先把这些教导来去给人，然后让人按着这些神的教导去做事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免除很多这种纷争和纠纷了。所以说教导的工作呢也是他非常重要的职责。那么接下来又讲到了这种分工就讲到了这也像我们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说，在一个管理在一个教会里面管理，其实也是沿用了这种原则，就是说神给人不同的恩赐，那么这个百节各按各职就应该彼此的配搭就是按照不同的恩赐，然后给人有不同的职责，这样呢作为属灵的领袖呢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更重要的事情。所以呢就让很多不同的人来去在不同的层次上去来管理这样一个神的百姓。所以这是他的岳父给他的这样一个建议所以呢十八章里面特别把它给记载下来。第十九章就当他们到了这个西乃山这边就讲到神开始要去来去教导他们这里就讲到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主题的经文，就讲神来拯救以色列的目的就是要做属我的子民，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 这里面神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说，拯救他们不是把他们从救出埃及地就算就结束了这件事情，而是呢他们有一个更长时间的事情要做，就是要做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从圣经到后面就是一直都在讲这件事情，从旧约到新约开始都在讲如何做神的子民，讲到他们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的挣扎与失败。所以讲到说带他们出埃及要做属神的子民，做祭司的国度，就是在旧约里面其实祭司呢还是指定的是一小群特定的一些人才能有资格做神的祭司，就是立位人里面的一些人可以做祭司。但是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就看到说，当神告诉以色列人做祭司的国度的时候，实际上是到新约才得到真正的实现。我们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祭司，就是我们都可以到神的面前去。其实做祭司还有一个职分，说你不但有权利有特权可以到神的面前去，但是你有个职责是来侍奉神。我们今天可以到神的面前去，我们也清楚的知道说我们有祭司的职分，我们来去侍奉神，来去敬拜神。所以这段经文呢也跟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里面呢是相辉应的，讲到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然后后面就是摩西要去上山，要去领受神的律法，在这里特别叮嘱这个百姓的，让他们要去自洁，要去洗衣服，要去做洁净的这种预备，这样说他们要去领受神的律法了。那么从这部分的出埃及的教导里面，其实他讲到了做神的子民里面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在生活方面，就是我们做神的子民你要去荣耀神，然后去遵守神的诫命，也包括十诫，也包括讲那些更详细的一些约书，就是说我们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来把神他的属性他的生命来去活出来，让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能够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就是我们在生活上来去做神的子民。再就是在敬拜上，就是做神的子民必须来敬拜神，我们主日的时候来分别为圣，来去做敬拜神这也是敬拜的动作。就说所以在出埃及里面有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讲如何做这个会幕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在讲敬拜这件事情。当然我们的敬拜呢我们礼拜天一天是分别为圣来敬拜神，其实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天呢，其实我们都应当有敬拜神的这样一个动作和心智。这讲的是我们不单在生活上来去做神的子民，我们在敬拜上也要做神的子民。从二十章是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就讲到这个十诫。这是神第一次跟以色列人清晰的来去启示神的律法。首先这个十诫里面呢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就是前面的这四条诫命呢它规范的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而后面的那六条诫命呢它是规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很清楚，所以耶稣基督就把律法呢分成总结成了两点就是律法的总纲，第一个就是你尽心尽意尽心爱主你的神这是第一个，就是其实讲的是前面这四诫，讲的是你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就是要去竭力爱主你的神。那么后面这六诫呢，神耶稣基督也专门总结成一句话，就讲的是说你要其实也相反要爱人如己就是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就是爱人如己就是所以耶稣就把这个十诫呢就分成了两点就讲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先来看前四节，就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第一节是讲的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所以第二就是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所以呢，这一条呢，这是最基本的一条诫命，就是这是我们人与神之间关系的一个基石，一个最根本的啊，是讲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除他之外没有别的神。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神，他就是一位神，就当成一定是独一的真神哦。所以这个最基础，但是呢，也恰恰是我们做不到的一件事情，就很难做。就是我们虽然可能我们对大部分人而言我这种真实的偶像的东西，我们可能做不到，就是我们可以容易做到。比如说我这个拜观音啊，拜什么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啊，这个我觉得很多人都可以做得到这一点啊。其实，但是还有一些就是那种无形的假神啊，其实那个是最要命的一种东西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对这种名利、对事业、对成就等等，对这些东西的追求，当然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追求事业的成功啊。但是如果说你对事业成功其实神也愿意让我们在事业上有所作为啊。但是呢，你把追求事业的成功放在第一位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成了你的神了。就是说，其实任何一件事情，当你放在神之上的时候，把神成了第二位甚至第三位的时候，任何在神之上的东西都是假神。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一点啊，就是我们清楚的知道说神是独一的真神，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占据着最重要的一个地位啊。所以我们所有的事情的处理啊，都是在背上这个的，就是我们要把神当的是一个最高的位置，我们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没有一个任何人物，没有任何我们的一个愿望要能超过神啊！这才是我们把神当成了独一的真神啊。第二点讲到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你要去除去生活中一切的偶像，有形的、无形的。然后呢，拜神的时候呢，不可以把任何的你想象出来这种有形的这种形象呢加在神上面去。所以后面他们这个金牛犊呢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事啊，他就说因为这个神是个灵，他本身是没有一个物质的形体的，所以我们去拜这样一个神的时候呢，对我们确实有一点挑战。所以后面看到说以色列人呢，他就是做一个金牛犊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个金牛犊是他们在埃及的一个假神的样子啊，他就说这个神我看不到，我这个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敬拜，所以我就做一个金牛犊来代表这个神啊。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不可来去跟神做这个形象，就是呢，这个神就是神，不要拿你自己想象的一个东西来架到神身上去啊。这讲的说拜神也不可用任何的形象，这也讲到神是忌邪的神啊，就是神并不是嫉妒啊，神是忌邪啊，就是他在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就像婚姻一样，是一对一的，是非常忠贞的。当你另外一个人有了新欢，他有移情别恋的时候另一方他是有嫉妒的，这是一种非常合理的正当的一种嫉妒啊。所以讲的这个忌邪的神，第五节里面还讲到一段，就是讲的这个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妻子，直到三四代。前段时间王牧师来去专门解释了这段经文呢，就是他是首先呢，我们解这段经文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从整本圣经来去看啊，神是很公义的，就是说他万不以无罪的当有罪啊。所以这里讲的并不是说他的自负妻子，他后面这一代没有罪的时候，神仍然追讨他的罪啊。所以这段经文不是在讲这些啊，但是追讨意思，我们这里讲的说这是在 watch 观察这件事情啊。所以就是这里当然也提到了是有罪的这种延续性啊，就是我们父辈做的一些事情呢，也会影响到我们后代的一些他们的一些作为啊。我们后面还会讲啊，就是到三十章的时候，我们到后面一段的时候，我们还会有这段经文出来，我们到那时候我们再来详细解释这段经文。好，第三节讲的是你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就是要有敬畏神，就是当你听到神的名字的时候，你知道说这个名字背后所代表的是怎样的一位神，就是我们不要随随便便去提神的名字，甚至我知道很多美国人都是讲 动不动就买告，买告怎么样？就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努力避免这种事情。就讲到说，当你提到神的名字的时候，你要知道说，这个神是至大至可畏的神。就是你不要非常轻率的像世人那样随随便便的去提神的名字，也更不可去亵渎神的名字。而第四件呢，就讲到了这个守安息日为圣日啊，就是这也是在里面解释的最详细的一条诫命，就是说在七日之中呢，要分别一日来去归给神啊，就是这一日呢，啊，这也是神的心意啊。其实神的本来的心意是让我们的身心灵在神面前啊得到安息。所以，我们其实在新约里面会看到说，那些法利赛人啊，他完全的忘掉了神赐给这个安息日，神的心意到底是如何，反而把那些人为的一些人的遗传，把重担加给那些人啊，让人守安息日，只是形式上在守，心里面就得不到安息啊。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一直在为安息日的事情跟那些宗教的领袖，跟那些法利赛人去战斗。所以这里讲的安息日呢，是神给我们的心意，让我们在神面前能够真的得到安息啊。也特别讲到说，这个日子呢，实际上也是神跟人立约的一个记号，这是在旧约里面先知书里面也特别讲到的这件事情。我们要去不能干犯安息日，一定要守这个守为圣日啊，就是属神的日子。后六戒呢，就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第一点呢，我们来看这六戒的时候，就看到说，这个第一戒呢，就讲到它是一个正面的，就是让你要做什么怎么事。那到后面的五戒都是讲你不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那是神在给你设定了一条红线，不要去跨过去。那第一点就讲到你要孝敬父母，这是很特别的，就是让你首先人与人之间关系最重要的讲到的是你要孝敬父母，然后讲的是这是一个带应许的诫命，可以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这是讲到说，生命来自于神，但是呢，神是借着父母他来赐下的这个生命啊，所以你要去感谢这个生命的赐予者。其实也是当你孝敬父母的时候，一方面其实是感谢神来赐给我们的生命。第六戒讲的是不可杀人啊，就是生命是从神那边来的，就是你要尊重神所赐的生命。所以呢，别人的生命也是来自于神，那么自然是不可杀人。这讲的圣经里面也讲的说，流人血的必然也是要受到神的审判的。然后讲的是不可奸淫啊，就是要尊重神所设立的婚姻，来保持婚姻的圣洁和信实。所以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对也特别解释了对律法呢有一个更进一步的阐述啊，就是就讲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的时候，特别讲到说，你不但是不可杀人啊，你而是你不可恨人啊，就是你不是说你外表你外面外面我不去杀人，没有杀人的这个动作，就是我们大部分人是没有这个动作的。但是呢，特别讲到说你的内心是怎样的一种状态，你不要去恨人。那耶稣讲得很清楚，说你恨人就是杀人了，就是非神不单是看到的是我们外表的行为，还看到我们是内心的是状态的。我们是当你有仇恨的时候，这个是一方面，是它也是容易带来外部的一些暴力的行为啊。更重要的是，神让我们设立这些律法呢，是来让我们的内心来去学习不仇恨，反而去爱人啊。包括奸淫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你外表你不但是没有奸淫的行为，而你见了妇女动淫念的时候，你心里有这种淫乱的念头的时候，你就是已经做奸淫的事情，都已经触犯了律法。所以耶稣基督对十诫呢做了更清楚的这种阐述啊，所以是讲的说神设定律法的心意呢也是不单是在我们在外面行为上来去遵守律法，而是说我们内心里面要体贴神的心意，来把有真正的是有神的样式啊。他们讲的不可偷盗，要去尊重神所赐的产业啊，就是不要去尊重别人神赐给他们那些东西，那是神给他们，不要去用这种不法的方式来去取过来啊，要去维护别人的权益。然后讲的是第九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要尊重他人的名声啊。然后呢，不因你不诚实的话语使他人受到亏损。那第十戒里面特别讲的是不可贪恋啊，就是这一戒呢，他特别讲到，实际上他是在讲内心的这种状态，他不单是在讲这种 外面的这种行为，他说他还也是在讲内心啊，就是贪念啊，就是这你心里首先有了贪的这种念头的时候啊，他会给你带来很多行为上的一些罪。所以，那么这个背后就是说，你当以神所赐的为满足，就是你要说你满足于说你神给你的这一切，你都要一颗感恩的心去领受。然后呢，这他说神按照我们的需要来赐给我们。神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最能满足我们的需要的。你要去对神的所赐的呢，一种知足的心啊。所以讲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你知足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这种贪欲在里边啊。所以讲到说，当你不满足神给你的，你觉得神给你的不好、不够多的时候，你就会有这种贪欲出来，然后就去有贪恋啊，不论是财务上还是这种啊。这些名利上等等啊，所以呢，当我们心里有贪欲的时候呢，你这个会一种很大的一个破口啊，它可能会带来，就是说你可能就违反上面的第九，前面九条都有可能会违反。当你去贪一样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啊，在你的就比神更大了，所以其实你就违反了这个十诫里面的第一诫了，就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独一的神了。所以这个，所以第十诫呢，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就是当我们有贪的时候呢，啊，就是。我们与神关系与人关系的这种一种很大的一个破口，所以我们要以神所赐给我们的为满足为喜乐啊，感谢神。好，我们今天到这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创世记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看到你对我们的拯救，看到耶稣基督成了我们代罪的羔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啊，特别在这个受难节啊、复活节这样一个节期里面，来感谢神的啊恩典，感谢神你牺牲的大爱，也求神帮助我们啊，从神拯救埃及人、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你最初的心意上面来去知道说，啊，我们如何去跟随你，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敬拜中，来把我们对你的敬畏啊。来去活出来，也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话语得到建造啊！求主继续祝领啊，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我们接下来也要去敬拜神，来去庆祝主的复活，就求主与我们同在，用心灵和诚实也带着感恩的心来去敬拜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